各位同学晚安。好，那我们请翻到417页。那么这个417页，因为我们上一次啊，主要是对这个三自性跟三无性啊，那么还有这个所谓的缘起性空的这个义理，简略的那么说了一次啊。那现在我把那个自性这两个字哈，那么把它再大略的来比较一下啊。那么一个是这个一切有部的自性，那么这一切有部，那么就是上座部啊，啊，那么它就是对这个有这个部分呢，啊，它就是所谓有自性啊。那什么是有自性呢？那么有几个条件，那么一个是这个所谓本来如此，自己如此，永远如此，那么就是有自性啊，本来如此。自己如此，永远如此。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法它是自己存在的，自己成立的，永恒存在的，那么这叫做有自性。那么这个有自性呢，当然就是说，如果你执着这个有自性，那么这个等于是说变成说有一个我这样的一个存在啊，那么不容易成就圣道了啊。那么再来就是这个中观，那么就是在火灭度后五六百年，那么这个龙树菩萨，那么他就是造了这些论啊，认为这个一切有部这个思想他没有契合佛意，所以他依照这个般若经造了中论、十二门论跟大智的论等，那么就是要批判这个所谓的自性，那么认为一切法那个都是因缘所生的，因缘和合而生起的，它是没有自性的。所谓有自性就是不需要因缘就生起，叫做有自性啊，不需要这个因缘和合自己升起啊，本来如此，自己如此，永远如此，那么不带缘起就叫做有自性。那么一切法找不到这种不带缘起的啊，没有一个法可以说它不需要缘起，不需要因缘和合就会升起，找不到这种法。所以一切法都是无自性，那么就是因缘和合而生起的法都没有自性，所以叫做缘起性空，或叫缘生性空。那么这个缘起性空，那么就是所谓中观啊，就是中观的这种思想，那么主要在破除这个一切有部的有自性。那么后来呢，因为这个空的这样的义理啊，那么当然是性空义理建立以后啊，也是弘扬很久，那么到了火灭后的900年之间，那么有很多的流弊，那所谓的断灭论、断灭空产生了。那么这个断灭空就是执着这个一切都不存在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唯识的这个唯识中的这个兴起，有这个无着菩萨跟这个世亲菩萨他们所创立的这个唯识。那么这个唯识呢，主要是在讲说这个一切法都有不同于他法的体性，那么这个一切法有这种不同于他法的体性，那么就叫做三自性，所以叫自性，就提出了这个依照这个解释密经啊，提出了所谓的三自性，那么就是遍计所执性，那么是没有的啊。 那么依他起性是如幻有，是假有的，圆成实性是真实有的。那么主要在讲这个，不要让你这个执着，那么这个所谓的空。但是呢，这个三自性讲了以后呢，那么在这个解释命经又讲了三无性。那么这个三无性就是依此三自性立彼三无性，那么就是说要让你呢，那么也要不执着有，也不能执着空，那么就所谓的唯识的所谓的中道思想啊。那么这个是唯识的自性跟中观的自性，其实它内容是不一样的。那么中观的自性就是所谓的本来如此，自己如此，永远如此。那么这个唯识的自性是说每一个法都有不同于他法的体性，所以这个唯识的自性不是中观要来破除的对象啊，因为他们是不同的啊。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两个部分的自性。那么第四种自性呢，就是我们中国禅宗那么最喜欢说的这个自性。那么尤其是这个六祖慧能，那么他说了这个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不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那么这个自性，那么就是所谓的佛性了。那么这个佛性，那么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么这个禅宗的自性就是佛性。那么这个也就是各个这个学派所说的这个自性，那么这样的差别。那么再来就是讲我们上次那么大概有提到了哈，那么这个我们再把这个所谓的空跟这个空性啊，那么再复习一下。那么我们先看到这个416页的最后一行啊，那么这个是这个空，那么这个是跟空性，那么这个是唯识的这个空跟空性。他说啊，若以此处无有彼物，由此道理观之为空。那么在这个地方没有那个东西，那么就叫做空。比如说这个讲堂里面，那么也没有一条龙，那么对龙而言，那么这里就说它是空。比如这里有没有一条这个路，那么对这个路而言就说为空，就是若以此处无有彼物。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受受想行识里面呢，没有找到一个我，这个我就是常恒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我，找不到，那么就叫做空。就是若于此处无有彼物，或是说离开了这个受受想行识也找不到一个我，那么就叫做空。所以这个是唯识的空。那么再来就是讲空性。那么空性它就必须要有两个部分来说明这个空性。那么这个讲到这个空性的时候啊，那我们要请看到这个414页，那么对这个空性啊，我们应该要再稍微了解一下。好，那我们看最后一行，最后一行414页的最后一行。那么这个这边说啊，这个如实入正不空，以世间道及出世道修习空性，其意云何？为于此处彼非有故，正观为空。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所谓的无我之物，若于位于此处彼非有故啊，若于此，这个位于此处就是说， 那么对这个受想行识里面呢，那么找不到这个我或是我所，那么就叫做空啊，观之为空，正观为空。那么这个是讲什么呢？就是讲无我之无啊，没有的我们说它没有。那么比如说呢，这个我们说这个片剂所执性，我们在这个黑夜里面呢，那么路上或是有一条绳子，但是因为光线不清楚，我们看它以为是一条蛇。那么这个绳子就叫做本执境，那么你的这个第六意识啊，这个里面产生的那个叫做影像境，那么那个影像境显示是一条蛇，那么对这个蛇而言，那么它是没有的，观之为空，观为空，就是啊，位于此处彼非有故啊，就是说这个蛇是没有的，可是呢，你却执着是有，它本来就是一条绳子，那么把绳子看成蛇，那么就是位于此处彼非有故，观之为空，正观为空，这个是无我之无，就是说这个遍计所执性啊，它是没有的，你要知道它没有，所以就是无我之无。那么下面那一句话，若于此处所于有故，如实之有。若于此处所于有故，那么这个所谓空呢，并不是说这个受想行识是没有，不是这个意思。空不是没有，不等于没有。那么这个受想行识这个五蕴呢、啊，它是如幻有，它不是真实有，它是如幻有。这个受想行识这个五蕴呢、啊，它是因缘所生化，那么合合而生起的五蕴。那么这个五蕴就是如幻有。什么叫如幻有呢？啊，就像那个魔术师在变化一样啊，就是如幻，但是呢不真实啊，如幻而不真实，所以就称为假有啊。那么刚刚讲的那个把绳子看成蛇，那个叫做妄有，虚妄的妄，妄有。那么这里就是假有，那么就叫做如幻有。那么若以此处所以有故，就是这个五蕴里面呢、啊，它是有这个里面就是有这个所谓的色受想行识啊，它是如幻有的。那么这个叫做有而知有啊。那么这个在这个依他起性上，那么修我空观，修这个法空观，然后把这个片剂所执性给破除了，那么当下证得了，就叫做所谓的圆成实性。那么那个圆成实性，那么就是真实有，所谓的毕竟空啊，就是跟中观的这个缘起毕竟空，那它是真实有的。那么这样的这是讲这个毕竟空的这个体现啊，它是真实有的。那么这个就是有而知有啊，所以就是若于此处所于有故，那么就是这个五蕴的如幻有，那么在这个依他起性上，那么破除了，那么这个所谓的遍计所执性所证得的那种无分别的智慧，那么就称为啊，或是叫毕竟空的智慧，就称为圆成实性。那么它是有的，它是真实有的，那么就叫做如实之有。那么有而知有，那么这里呢，你通达了这个无而知无，有而知有，那么称为空性。那么下面他又说，今观于自内身，蕴非不有，我我所无，就是说啊，去观察这个受受想行识啊，这个五蕴啊，内身里面这个五蕴啊，非不有，蕴非不有，这个五蕴并不是没有啊，因为它是如幻有啊，它是因缘合而生起的 啊。那么它是刹那刹那的变化的啊，是无常，但是它是如幻有。我所无，那么里面找不到这个我跟我所，就是找不到这个常恒住不变有主宰性的那个我。那么所以这里叫做啊，这个位于此处彼非有故啊。啊，就是一个是如实之有，一个是没有啊，知道哪一个是没有。那么再看下一句，于外五欲是非不有。那么对于这个外五欲，就是这个色声香味啊，色声这个所谓的色声香味触法，那么这个五尘，那么这些事情等等，这个是非不有。啊，是非不有，那么是非不有就代表说它也是因缘和合而生起的，那么它是如幻有，它并不是没有啊。那么贪爱厌恶，那么你应该呢，这个不要对这个无意生起所谓的贪爱，就是所谓的执着，那么这样的心应该要破除掉。那么这个贪爱的心是什么呢？是你的片计所执性，所以贪爱厌恶，厌恶应该修我空观、法空观，把它给破除掉。那么四明思维内外空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所谓的通达了这个空性。好，那么这个是把上一次的这个部分呢、啊，那么再跟各位啊，大概重要的部分来复习一下。那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个部分。好，那么今天的部分是417页啊。那么我把上面的课办大概说一下。那么一个是无愿啊，再来是这个空，那么再来是无愿啊，空性在无愿，无愿再来是无相啊。这个愿就是希求，没有希求在的一个果报体，那么再是无相，无相就是无取蕴昧，那么这个无相，那么再是这个指三十四往难，那么举出这个所谓的问难的问题，那么分两个，丑一是举难，举出这个难问，丑二是理事，那么依理来解释啊，那么再是分两个，演义是说空无愿。啊，先说这个什么是空跟无愿啊，那么分两颗，卯一是标意标述出来，那么这个它的义理，卯二是引证，那么引二是宣说无相，那什么是无相，那么后面呢人三是开始讲，除了刚刚讲的这个三种三摩地以外，那么现在开始介绍有寻有四等三摩地，分两颗，魁是变，就是分辨分啊，变三种，分辨有三种，所以有寻有事啊，无寻为事，这个无寻无事等这三种，又分两颗，指一是显有漏，那么显示这个是有漏的这三种三摩地，那么分三颗，丑一是有寻有事三摩地，丑二是无寻为事三摩地，丑三是无寻无事三摩地，那么又分两颗。隐一是真，就是问，隐二是事解释，又分两个，卯一是标意标出来这个什么是无寻无事三摩地，卯二是明果啊，这个明白这个无寻无事的这个果，再来是子二是这个所谓的减无漏，那么排除这个无漏的种种三摩地。好，那我们先念这一段。无愿，即所观空无可惜愿，故名无愿。那么这个即所观空，那么刚刚这个对，就是所谓的空性啊，这样的道理，那么已经通达了以后呢，那么第二个所谓的次第啊，就是修这个无愿三昧，即所观空。那么就是说对于所观察的受受想行识啊，这里面没有我，没有我所啊，就是修无我观了啊，那么就是 空掉这个无我啊，空掉这个我跟我所啊，那么这是即所观空。那么对这个五蕴身，他就怎么样呢？无可惜怨。那么他这个惜啊，就是希求；怨呐、啊，怨就是这个所谓的愿望。那么这个惜怨就是他再也没有一个所谓的希求希望啊。没有希求希望，就是说他对这个五蕴身呢、啊，他认为他没有值得欢喜的事情，没有值得爱找的事情，没有值得希求的事情，认为他是不值得爱、不值得欢喜、不值得希求的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无可惜怨呢？那么因为啊，他观这个受受想行识啊，都是无常的。那么都是刹那刹那变化的，那么是一定会朽坏的。什么认为这些朽坏之物啊，那么将来会招致这个苦果，所以呢，他就不产生这个希求了，就是对他没有这个爱着心了。那么这个所谓的无可惜怨的意思啊，就是说他认为这个五蕴身啊，不值得欢喜，得到他也没有好欢喜啊，不值得去追求。那么所以说他不想要再得下一个五蕴身啊，因为他观察这个五蕴身就是苦的根源。那么因为他是变化的，是无常的，是不净的，是败坏的，所以是苦的根源。那么有这个身就是会苦，那么将来一定会受这个苦，所以他不再希求了。那么这里呢叫做无可惜怨啊，就不再希求啊。那么这个怨呢、啊、在别的地方又翻成无作啊，叫做无作。那么这个无作呢，那么跟无怨的意思是一样的。这个作是什么意思呢？无作，那么也是说这个作是指造作嘛，啊，造作，那么就是不想再得一个五蕴身，所以他就不再造作什么，这个所谓的这种有漏的这种善，哎，所谓善业啊、恶业啊、无忌业，这个他不再造作什么有漏的善恶。无忌或是无形非无形不动形，他不再造作这一切的无形非无形 不动形，所以叫做无作。所以这个无作就是目的，就是说他不想再得，因为他有这个作，就是有这个无形非无形不动形，将来就会得一个五蕴身，那么去受无形的果报，受这个可爱的果报，或是受不可爱的果报，受这个非无显的果报，或是无忌的果报等等，他不再去造作了。那么所以这个无怨跟无作是一样的啊，所以又称为，也可以称为无作三摩地啊。好，我们看这个毗尽记，即所观空无可惜怨等者，所观事中，这个所观事啊，这个什么是所观事呢？啊，哪些是所观事？那么所观事，当然这里最主要在讲这个受受想行识，这个五蕴是所观事。其实呢，当然也要包含五尘啊，所谓的这个外五尘，色声香味触法。那么色声香味触，那么也要讲这个所观事，也要包括这个六根。六境六啊六识，所谓十八界，那么这些呢都是所观事啊。那现在用一个五蕴来代表啊，这个所观事中空无我我所等。那么这个观察这个五蕴里面呢，没有一个常恒住不变有主宰性的我，那么也没有一个我所。我所是我所有啊，没有找不到。那么认为五蕴啊，它是因缘所生法，是毕竟空的啊。那么就是 这个空就是说里面呢、啊，若这个如果用唯识讲，就若于此处无有彼物，叫做空啊。那么这里的这个空，那么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五蕴之中没有我，没有我所，所以称之为空。唯识无常苦所摄受，那么这个五蕴身呢、啊，只是这个无常。因为它为什么是无常呢？因为它是刹那刹那的变化，那么相于这个，如果是身体是相于死亡嘛啊，你一出生就是将来会走向死亡，那么就是所谓的无常啊。那么再来就是你有这个生老病死这个无常的这个苦，再来是苦，苦就是说。因为是无常，那么所以是苦啊，因为你没有办法一直保持住啊，你这个色身啊总会败坏的，那么会朽坏的，那么是不清净的，会朽坏的，所以会引来很多很多的苦恼，所以是苦，无常苦所摄受。那么所摄受，这个摄受啊就是积聚的意思，积聚就是这些无常跟苦啊，它积聚在里面，在积聚在哪里呢？在这个五蕴身，所以这个蕴呢、啊，就是也有积聚的意思。那么这个色受也是积聚啊，身为厌逆。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修行人啊，他修这个五蕴三昧的时候啊，他对这样的这种五蕴身呐、啊，得了这个五蕴身呢、啊，他非常的厌恶。啊，悖逆，厌恶悖逆，就是一定想要把它弃舍掉，啊，不要再得一个五蕴身了啊。那么就是厌恶悖逆，那么身为厌逆，故无希愿。那么因此呢，所以他就不再希求再得一个五蕴身啊，因为他观察他是无常、是苦、是不净、是败坏，所以不再希求。那么就是所谓的像阿罗汉啊，入了这个无余涅槃，说叫做这个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啊。那么所作已办呢、啊，其实就是无作啊，它是无作。为什么无作呢？就是说不想再得一个果报身了啊，无作。它不跟菩萨不一样啊，这个如果你证了阿罗汉果。他不会很主动的去救度众生的，一定有因缘，有求于他，他才会去来救你救度你，不像这个菩萨是一切众生什么不请之友，不请之友，不用请就来了啊。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因为菩萨有大悲心，那么这个阿罗汉呢，他们是有出离心，有这个出离心，所以这是。主要是在讲这个无愿啊，无愿就是他要处理生死，不再得一个果报，所以就是没有这个他的这个所谓的处理心很强烈，所以一定要想要了脱生死啊，这个是这样。那么菩萨是在这个处理心上，那么又建立了大悲心，那么想要在。让一切众生都跟他一样能够离苦得乐，所以菩萨是众生不请之友啊。好，那我们再看这个无相啊，来一起念：观此原理一切形象，故名无相。那么这边是有次第，但是后面呢，我们会来补充说明啊，这个次第呀、啊。也有种种变化啊，那么这里是弥勒菩萨安排的次第啊，但是别的经典也有不同的这样的修行的次第啊。那么这个观持，持是什么呢？持就是说啊，这个涅槃叫做持啊，涅槃称为持。那么就是或者是涅槃就等于是什么呢？就是。法界、法性、真如、实际，那么通通是这个同样的意思。这个文头、文义 异同，这个文呢、啊、这不一样啊，这个名词不一样，但是它的意义是一样的。那么观此就是观察这个涅槃啊，什么是涅槃，什么是无相啊，此当然此也可以说是无相啊。那么什么是无相的这样的境界呢？那么这个什么是涅槃的境界呢？什么是真如呢？什么是毕竟空？什么是法性啊，这个法界，那么都是此的意思，就是所谓的涅槃的意思。原理一切形象，那么什么是一切形象呢？那么这一切有为法啊，一切有为法它都是什么牵流不息的。牵流不息就是这个有为法是这个啊一直一直的这样的所谓的啊这个运行变化，那么都没有停止的，牵流不息啊，刹那刹那的生灭。那么所以这个一切有为法都是牵流不息，刹那刹那生灭的这种相貌，那么叫做一切形象。那么原理一切有为法这种牵流不息，那么刹那生灭的这个相貌，那么叫做原理一切形象。那什么状况才可以原理一切有为法的这种生灭变化牵流不息的相貌呢？那么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将这个受受想行识个五取蕴呢、啊、给灭了以后，灭掉以后就是无生无灭的境界。在这个无生无灭的境界里，那么就是原理一切形象，一切的这些什么牵流不息、刹那生灭的现象都不存在了。那么在这个一切形象，那么就是在这种不生不灭真如法性的这样的境界上，那么一切形象是不可得的啊。那么在就是在真如法性上找不到这种刹那刹那生灭的这些所谓的相貌，那么找不到这些相貌，就是这些相貌就是一切形象在不生不灭的真如法性上它是不可得。那么在这种不可得的这种境界称为无相，就是你把这个无取蕴灭了以后，在那个无生无灭的境界里就称为无相啊。那么无相的意思啊，就是必须要把这个啊受受想行识这些有为法全部把它给灭去的，灭去的证得那个境界就叫做无相啊。其实啊，这个无相啊，当然就是我们上次里面有说这个啊，不思维一切相，思维无相啊。那么这个无相就是说，还有讲这个无取蕴灭，就叫做无相。那么我们这里是用无取蕴灭把它来说明，在那种不生不灭的境界就称为无相啊。所以一切法都是相与即灭啊，相与即灭。那么那个即灭的境界称为无相。那么比如说这个《妙法莲华经》说什么呢？说这个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那个常自即灭相啊，就是无相啊，即灭相就是无相。那么那个涅槃也就是无相的境界，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啊。那么那个即灭相就是无生无灭的这种相，或称为无相。好，那我们看这个《毗陵记》，观此原理一切形象等者，此谓涅槃。那么这个此就是比喻啊，这个涅槃真如实相实际法界法性无相，从全部都是这个意思。唯有为灭之所显故，唯有为是啊，只是这个有为法，那么有为法即灭以后，把这个有为法都灭去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够灭去呢？ 那么其实就是要在前面修什么我空观跟法空观啊。你修这个我空观法空观才能够呢把这个有为法给极灭啊，有为法极灭。有为法极灭以后呢，它所显现的那个无生无灭的那种境界就叫做无相。由是说缘远离一切形象。那么在那种无生无灭的境界里面呢，就说远离一切形象，远离这种有为法牵流不息刹那生灭的相貌，那么就叫做无相。依此建立无相三摩地，那么用这样来建立这个无相三摩地啊。那么这个是讲无相。好，那我们再看这个子山四访难这里。好，那么念这一段。何故此中先说空性，于处先说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后方说空，未落无无我，无常苦观终不清净，要先安住无我之想，从此无间方得无怨，是故经言诸无常想依无我想而得安住，乃至广说彼于无常观无我已，不生希愿，唯愿无相，专求出离，故此无间宣说无相。好，我们到这里。那么这里是说他先提出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是说啊，这个所谓的他要来问难啊，那么他来问难什么呢？他说啊，这个何故此中先说空性？那么为什么这里呀、啊、要先说这个空性呢？啊，那么这个于处宣说无常故苦，苦故无我。那么佛在其他的这个地方啊。说这个无常故苦，诸法无常，那么无常故苦，那么因为无常，那么所以你不能够永远保持那么不再生老病死那么这种状态，那么所以你就会苦，苦故无我，那么因为有苦，所以没有这个自主性，没有自主性呢，没有自在性，所以这个从苦里面去通达，这个为什么你会苦？因为你没有自主性，因为你没有自在性。那么这个自主性、自在性是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了。那么现在呢，没有自主性、没有自在性，就代表无我啊。你会苦，你不能叫它不苦。那么所以就从这个苦里面去观察，原来里面没有我。所以叫做苦故无我啊，这个无我其实就是空的意思了啊，无我就是空，就是这个唯识所说的若于此处无有彼物，由此道理观之为空，所以就叫它叫空，无我就是空。那么这里呢，这么样来说啊，说这个所谓的。我在这里先说空性，再说无愿，再说无相，那么别的地方先说无常，无常再说苦，苦再说无我，就是再说空，先说无常苦空啊，这样后方说空，那么这样说啊，为什么呢？那么他这边也来问难，那这下面是解释，未若无我，无常苦观终不清净。那么这个未若无我，那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呀、啊、不修无我观，你对这个初修学的人呐、啊，如果你没有无我观的智慧，或是说你刚开始的时候啊，你不修这个无我观，没有这个无我观的智慧的时候呢，那么你这个心呐、啊、都会执着。执着有个真实的我，或是我所，那么你爱找这个身体， 有个我，有个我所，我所有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再去，你就去修无常苦观。你在没有修无我观的情况下，那么你就是没有这种空观的智慧，或是无我观的智慧。那么你执着这个色受想行识里面有一个真实的我，还有我所。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是会执着，有这个我执。那么你如果修诸行无常，诸受是苦啊，就是观这个种种这个一切的这种啊有为法都是无常的啊，那么都是苦的啊，观受是苦，观这个修这个苦，所谓的无常观、苦观。终不清净，那么这里为什么会讲终不清净呢？就是说啊，你本来心里面执着有一个我嘛，所以你现在又去思维这是无常，那么种种的受，苦受也是苦，乐受也是苦，不苦不乐受将来还是会苦，那么这样的时候呢，你心里面呢就会有忧伤悲愁，有这些苦恼。那么你这个心里面有忧悲苦恼，那么这个时候叫做终不清净啊，这个时候叫终不清净。就是啊，因为你没有无我观的智慧，那么你就直接修无常观、苦观啊，你就觉得说这世间都是无常的，怎么这么苦啊，那么这个心里面就忧悲苦恼。那如果你有这个无我观的智慧，那么你在想啊，这个有无我观这种正思维去想，这本来就没有我，我所，那么这个无常苦有什么呢？本来就没有我嘛，那么你怎么去一切法都无常，就是你也没有爱着心嘛，那你就不苦了。那你观这个没有我，那所以你这个诸行啊都是这个刹那刹那的变化的，但是这里面找不到一个我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心里面呢、啊、就不会有这个忧悲苦恼。所以这边有个差别，就是说你先修这个空观啊，那么修无我观，那么这个时候你有这个智慧，你就不会爱找这个色受想识里面有一个我，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容易升起忧悲苦恼，所以你可以再修无常观、苦观啊。如果你不修这个呢，你就容易会升起忧悲苦恼。下面就说，要先安住无我之想，所以这个修行人必须要安住在这个无我这样的正思维啊，无我之想，想是正思维啊。就是你必须要这样的思维啊，正确的这样的思维，把心安住在这个无我观上面，那么在这个无取蕴里面一切法找不到一个我所啊，那么你心安住在无我观的这样的智慧上的时候呢，从此无间方得无怨。那么你这样去观察这个一切的这个有为法都是如幻如化的啊，那么一切有为法会这样都是如幻的惑业苦啊，这个惑业苦啊，起惑造业受苦都是如幻如化的这种显现啊，那么这种如幻如化的惑业苦的显现，你就不会有忧悲苦恼了啊。那么这样的时候呢，你不会有这种忧悲苦恼，那你就观察这一切法是如幻如化的，惑业苦也是如幻如化的，那么都是这种显现。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惑业苦，这个是幻化的，不真实的啊。那么这个有为，所以无常啊，因为这是有为法，所以是无常。有为法就是有所造作的。那么就是因缘和合而生起的，因缘和合生起的都是无常的，无常所以就会苦， 所以你现在未来啊，就对现在未来就不会升起这个爱着啊，就不会升起这种染污的这种需求啊，那么不会这爱着再得到一个果报体，那么这边才会说这个所谓的从此无间啊，你有这个无我观的智慧以后啊，那么你再去，因为你这样的观察啊，观察这个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或业苦也是如幻如化，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个你的这个无常观苦观就比较容易成就，那么这个时候说从此无间啊，没有间断的方得无厌，那么才可以证得，方能证得这个无厌三摩地，那么才可以证得这种无厌心三摩地啊。那么就是说，你不再需求得一个果报体的，不再需求得一个无厌身了啊。下面说，是故经言啊，所以这个经典这么说，佛这么说，诸无常想依无我想而得安住。诸无常想啊，这个所以这个经典这么说哈、啊，这个诸无常想啊，那么就是说啊，经中说这个你去修这个无常观或是苦观啊，就是观这个一切都是无常，诸显无常，观这个诸观受是苦，那么你这样的观想。那么必须要依止这个无我想才能够成立的啊，才能够成立，乃至广说，那么乃至广说是说这个乃至详细的，这个广就是详细来说明，比这个比于无常观无我已不生希愿，那么这个修行人啊，那么这个心里面呢，因为有无我观的智慧，对我的这个执着、啊、就没有了，去除了，所以他这个内心啊是清净的，他去修无常观苦观啊，他就不容易有烦恼升起啊，他不容易有这个所谓的啊，所谓中不清净这样的事情，他这个烦恼不会升起啊，这个时候他烦恼不会升起啊，所以比喻无常观无我已啊，对修这个无常观啊无我已啊，就是他如果这个修无常观依止这个无我道理以后啊，他就发现啊，或是他观察这个。不见生死可以贪求，因为无我嘛，怎么会有一个生死可以贪求呢？啊，他就不见生死可以贪求。那么对三界的种种这种诸行一切的有为法，他就不会产生染污的希求啊。这个时候就是不生希愿啊，这个不会对这个。想要到三界里面来轮回生死啊，那么这个时候他不想再得一个果报体，得一个五蕴身，不要到三界来轮回生死了。那么唯愿无相啊，那么唯愿无相就是说啊，他只有希求这个无相的涅槃。这个所以这里的无相啊。唯愿无相就是希求这个涅槃的意思了啊，所以无相就是涅槃，唯愿无相，那么他想要证得这个涅槃啊，进入这种不生不灭的这种境界，那么涅槃专求出离，那么专心的追求去出离三界啊，专求出离是出离三界啊，故此无间宣说无相，因此呢，无厌心三摩地以后啊，啊无间断了，接着就说无相心三摩地啊，所以这个意思是这样，因为你有这个无我观的智慧以后， 你对这个我不再执着，那么你在修无常观苦观的时候啊，你这个内心啊是清净的，不会有染污的烦恼升起，不会有忧悲苦恼，那么你对这个三界你就不会产生染污的需求，不想要在三界里面轮回生死，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是说唯愿无相啊，就是希望你证入涅槃，那么就是你的出离心就很强大了啊，那么就是专求出离，你这个出离三界的心啊非常的强大，那么就是想要出离三界，那么这个时候呢再从无愿心三摩地再修这个无相心三摩地，那么这个是这个瑜伽师地论啊它的一个方法。那我们先来补充一下啊，那么这个唐朝一个叫做清素法师啊，他说啊，这个初修的人啊，也可以先易而后难，作为次第，先易而后难，先容易的，那么再修难的，作为一个次第，先易而后难。那么第一个呢，先观无常门，观无常门比较容易啊，你观这个世间呐、啊。有春夏秋冬啊，那么人有生老病死，那么心念有生住异灭，那么三河大地有成住坏空，那么这样的观察，那么这个是无常门啊，那么这个心念就刹那刹那刹那的变化啊，这是无常，先观无常门，再观苦门，无常你不能掌握嘛，没有自主性，那么你就苦啊，那么这个苦门，那么你就是产生了这个出离心了，你那个出离心呢、啊、就增强了，增强你想要出离三界啊，不要轮回生死，那么你再观空门，后观空门啊，先观无常门，再修观受是苦，一切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全部都是苦，那么想要出离三界，那么怎么出离呢，要有什么无分别的智慧，要有根本智才能出离三界，才能够把烦恼给断尽，那么后观空门，那么再修这个空观，空观就是修无我观啊，修我空观法空观，然后把这个烦恼都断尽了，就出三界了，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初修者先易而后难。那么第二个部分是久修的人，久修的人呢，先观空门，后观无常门苦门啊，先观空门，久修人，因为这个人啊他的智慧比较高，他的根性比较利啊，他这个通达般若的部分啊比较容易啊，那么这个时候他先观空门，他先修无我观，修我空观法空观，然后呢再修这个无常观苦观啊，就是所谓观这个修诸行无常跟修这个所谓的观受是苦，把这个他有这样的智慧以后，他就是烦恼断除了，不再来三界受生了，那么就可以出离三界了，那么对久修者他可以先难后易啊，这个是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次第。那么在这个东晋的一个慧远大师啊，他说啊，这个三种三摩地他有三种次第啊，我们现在也了解一下。好，第一种以修入为次第，修入为次第的意思就是说他先观无愿，先观无愿呢使令他厌离生死啊，无愿，无愿就是修什么，无愿就是观无常跟苦嘛啊，观无常跟苦，让他对这个生死三界生死他升起厌离心，想要出离三界，先观无愿，次观无相。那么这个 如果你处理三界，那么你必须要证得涅槃了。那么无相就是涅槃了。那么次观无相，令求涅槃，就是让这个心啊，想要证得涅槃，得到这种无余涅槃。那么这个时候呢，后观空门，令起气证。那么再观这个空门，就是修这个我空观、法空观，让它证入真如实相。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得了根本智，得了无分别智，得了一切智。那么就是把这个烦恼障给灭掉了啊。那么这样就是证得圣道了啊，就是得了涅槃了啊。那么这个是以修入为次第。那么第二个呢，以本末为次第，本跟末啊，本末为次第。什么是本，什么是末呢？啊，说空是得本啊，这个空的智慧啊，是一切的什么根本啊，一切功德根本啊，就是你有这样呢，这种所谓的毕竟空的智慧啊，是一切功德之本。叫做空是德本，菩萨先观啊，菩萨要先修这个观这个空观，故先明空。菩萨要通达这个一切功德之本，那么必须要明白这个空啊，他所以要先修空观啊。那么修空观就是修我空观、法空观，那么证得一切功德之本啊。那么再来就是说，由见空故，不见生死可以贪求。他因为他有我空观、法空观的这样的智慧，所以呢，他认为这个五蕴身呢，没有我我所，没有这个我跟我所，那么没有生死可得啊，没有这个生死可以贪求，他不见生死可以贪求。所以我们念这个般若心经说，无什么，无受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那么无这个十八界，无这个十二因缘，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把这个五蕴啊，十二处十八界全部通观之为不可得啊。那么这样的话，就不见生死可以贪求啊。那么所谓的先有空观，那么这个时候他不见生死可以贪求，次观无愿啊，所以他再来观无愿心三摩地就容易了啊，因为没有生死可以贪求嘛。那么再修无常观、苦观，这样就容易了啊，就很容易就证得无愿心三摩地，由证空义不见生死。那么就跟涅槃无相相应了啊，因为没有这个生死，就是不生不灭嘛，不见生死就是没有生跟灭，就是有不生不灭的这种境界。不生不灭的境界跟什么相应呢？跟涅槃无相相应啊，那个涅槃那个毕竟空的空相啊，那么它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这个般若心经说，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生灭垢净增减，它都破除了。那么那个境界就叫做涅槃，那个境界就叫做无相。无相，那么这个没有生没有灭的境界，就跟涅槃无相相应了，后观无相。所以这个本末次第来说呢，空是得本，那么见空不见生死，那么观无愿，那么不见生死，便与涅槃无相相应，再观无相，那么就是先空后无愿再无相。那么第三个啊，这个第三个方式就是体相用，用空，用这个空的体相用来观它的次第，体相用啊。我们都学习那个佛法里面都知道有这个体相用啊，体 体性相状功用啊，体相用，体相啊，体性相状功用。那么第一个先观空门，空诸法体性啊，先修这个空观啊，然后把这个诸法的体性啊，观它是毕竟空，空诸法体性，诸法体性啊，就是毕竟空啊，缘起性空，毕竟空啊。那么这个诸法体性是视诸法空相，空相那个法的体性，它是这个毕竟空的。次观无相，空诸法相。那么把这个再观无相，把这个法相给破除了。那个无相法相就是无相啊，无相。后观无愿啊，无愿空诸法用，把这个功用也破除了啊，这个把功用给破除了。所以第一个是空门，把这个法这个诸法的体性啊，空诸法体性。无相呢，空诸法的法相。无愿呢，空诸法的法用啊，法用也破除了。这个诸法的体性法相这个法用啊，都破除了。那么这是体相用，那么这个是所谓的这个慧远大师啊，他提出来。好，那么再来就是他又提出来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用根性，根性的不同啊，顿根的人为顿根的人说无愿门啊，如果他是顿根的，就跟他说无愿门啊。令以生死生不畏故，就是对这个顿根的人跟他说无愿啊。为什么无愿呢？就是先观无常跟苦。那么对这个生死轮回啊，他是无常的，那么是苦的，那么让他不再希求生死，那么生死轮回，那么这样对生死生起不畏，那么这样才能够处理，想要处理啊，想要这个处理生死。那么为中根的人说无相门，中根的人跟他说无相门，让他对涅槃啊起的这个去求，就是发起这个希求涅槃或者追求涅槃的这种啊。的这种愿力啊，那么就是无相门，对涅槃去求。第三个是为立根的人说空门啊，让这个立根的人，因为他的根性比较立，对诸法能够通达，他那个证入这个诸法实相啊，就是空门，其实就是修这个所谓的。啊，证入这个所谓的这个诸法实相啊，让他通达那么诸法毕竟空的这种实相啊。那么这个是另外的哈、啊，用根性来分的。那么大智度论说，大智度论呢，它有三种啊，我们先讲其中的。那么这个大智论说啊，随着众生的欲愿不同，就说空无愿无相三门。第一个是好要远离的人，好要远离，远离三界啊，好要远离生死，好要远离的人为说无愿，让他厌弃生死，不再希求五蕴身了。好要极静的人为他说无相，他喜欢涅槃极境，给他说无相门啊，说这个无取蕴昧无相的境界最为极境。好要这个实相的人为他说空门，好要实相让他为他说空门，让他证入真如实相，得了这个根本智无分别智啊。那么这个是三种好药啊，好药远离生死，好药涅槃极境， 号要这个真如实相啊。那么号要远离生死说无愿，号要涅槃极境说无相，号要真如实相说空门啊，是这样。好，那么大智论又有另外一种见解，那么就是说，为这个见烦恼比较重的人，见烦恼重的人，跟他说空门，让他舍除见烦恼，就是他有这个般若智慧以后啊，就把这种见就是一种见烦恼，就是一种执着嘛啊，错误的这种执着，那么称为见烦恼。所谓这个啊，这个是五种见啊，都把它给破除了啊。身边借见起啊，这五种见给破除，要修这个空门啊，就是修着我空观、法空观。为这个爱烦恼重的人，给他说无愿门。他爱找这个生死，爱找这个在追求一个无愿身，爱烦恼重的人给他说无愿门，让他厌离生死，不愿意再得一个果报身。的一个五蕴身，为这个爱见烦恼都一样重的人，给他说无相门啊，说这个无相门来对治这个爱见两种烦恼无相门。那么这个是大智度论说的。好，那我们这个大概啊把这几个部分呢都说过了。好，那下面是这个人三。有寻有事等三摩地啊，那我们一起念：复此云何有寻有事三摩地？为三摩地寻事相应，云何无寻为事三摩地？为三摩地为事相应，大梵修已为大梵王，云何无寻无事三摩地？为三摩地寻是二种俱不相应，修其此故生次上帝，乃至有顶为除无漏诸三摩地。那么再来就是要讲这个所谓有寻有事等三摩地的啊。其实这个在卷四的地方好像也有讲过啊。那么复次云何有寻有事三摩地？那么这个寻跟事，这个大圣五蕴论啊，说这个寻就是思心所跟慧心所的差别相，就是他这个第六意识啊，依着这个思心所或是慧心所，那么对所缘境啊，作为初相的这种分别。啊，初相的分别，或是粗略的推求分别，那么就叫做寻。比如说，我们去寻求这个衣服啊、车子啊的这种初相，那么事呢，也是思心所跟慧心所的差别相，那么是由第六意识依着思心所跟慧心所，对这个所缘境啊，作为细相这种推求分别，那么就叫做视察。那么比如说对这个衣服车子这种细相做这个分别啊，那么这个是一个是深，一个是粗略的推求分别，那么都是寻；一个是这个深入的啊，这个维系的推求分别，那么就叫做事啊。那么这个《瑜伽师论》卷五里面说，寻事的体性啊，如果不深入的推求所缘境，就是以思为体性，就是思心所为体性；如果深入的推求推度这个所缘境，那么就是以慧为体性。那么这是卷五里面说的啊。这是所谓的寻啊，就是接近思了，那么所谓的事啊，接近这个慧、啊、这两个心所啊、哦。那么 这个哈，现在是说有形有事啊。那么这个有形有事啊，就是他用形跟事，那么就是从什么到哪里呢？那么有形有事，那么就是啊所谓的这个巡视啊。那么因为这里是加一个三摩地啊，那么所以这里的巡视主要是讲出产，出产啊，这个这是出产，那么才可以称为这个主要在讲出产啊。那么有形也是三摩地，他依着巡视去修这个所谓离欲的观行，那么这个正入这个三摩地，所以呢它跟巡视相应啊，就是说这一位修行人啊，他是有巡视欲，巡视欲有这个巡视欲，那么所以他叫做有巡有视啊。这里有一点重要的分别，无巡无视是没有巡视欲，不代表他没有巡视哦，他是有巡视的现行，但是呢没有巡视欲，所以叫做无巡无视啊，是这样的区别。他一样有这个二禅以上啊，一样有巡视，可是呢他呢没有巡视欲，所以这个是有这样的差别啊。这是有巡有视跟无巡无视最大差别，是在有巡视欲跟没有巡视欲，而不是差别说有没有巡视现行，巡视现行都有啊，都有巡视现行，只是一个有欲一个没欲啊，有巡视欲跟没巡视欲的差别。那么再来就是第二个部分啊，这个云何无巡为是三摩地，为三摩地为是相应，大幻修矣，为大幻王。那么这个三摩地啊，就是只有这个三摩地是什么呢？只有跟这个四察的这种心所相应啊，四察心所相应。那么对所缘境啊，深入的推度啊，推度这个所缘境，那么证得了三摩地。那么这个大梵天王啊，他前生啊，在欲界啊修习初禅到二禅中间的那个中间定，或者中间禅，或者中间定，那么就是说他比这个其他的啊，就是他用的这个寻啊，就是这个寻的这种心所啊，他停下来，他比较用了这个是视察的心所啊，那么用了视察心所，那么证得了这种禅定啊，表示他是深入的推求，深入的观察思维，那么证得了三摩地，叫做无巡为是。那么证得这种三摩地叫做中间禅，那么就变成了大梵天王啊。那么这个是这个大梵修矣为大梵王，变成大梵天王。那么就是在初禅天的第三个天啊，梵众天啊，梵辅天啊，大梵天啊，他是啊，他的这个初禅里面的最高天啊。云何无巡无视三摩地？巡视啊，这个为三摩地巡视二种俱不相应啊，就是说为什么叫做无巡无视三摩地呢？那么第二境律以上，从这个第二境律以上啊的诸地，以上就是第二、第三、第四，还有空无边处、这个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想处，那么这个这些呢，他的心所啊，前后相续，前后相续的心所啊，都没有跟巡视相应啊，决定不与巡视相应，就是说啊，他这个巡视二种俱不相应，就是他没有这个巡视欲啊，巡视欲。 就是初禅的时候呢，他修这个不见观。初禅他要破除这个欲界的欲，那么他就会修不见观。那用的方法就是寻视，那么寻视就是初的这种推求，推求什么呢？这个欲的过患啊。那么视呢，是这个细的深入的推求这个欲的过患，那么这样把这个欲寻视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欲会害，会寻视，害寻视，那么这个破除以后啊，那么这个是把约害都破除了啊，那么这样的时候正德就是出禅啊。那么所以他主要用这个寻视的这种方法，等到他修二禅的时候，他就不需要再修不见观了，就把寻视这两个心所把它停下来，然后没有寻视意啊，没有寻视意，那么就观察寻视的过患，让心涌动，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离开了寻视意，决定不与寻视相应啊，这是二禅以上。那么就是所以从二禅第二境力以上到了这个非想非想处定，都叫做无寻无视地。那么为什么会叫无寻无视地呢？就是因为他们都没有寻视欲啊，而不是因为寻视不现行啊，所以已经离开寻视欲的也有寻视现行，这个很奇怪啊，已经远离这个寻视欲，为什么还有寻视现行呢？一个是初彼定啊，比如说他一初定的时候，初比如说他现在是二禅里面的禅定，他一出这个禅定入住出嘛，入定住定出定，出定的时候就会有寻视，或是说他这个得了这个二禅的禅定，那么他这边死了以后要升到二禅天去受生，升二禅天受生这个时候呢，他还是有寻视，那所以呢，这个寻视他还是会现行，一个是初定初彼定，一个是到二禅天以上受生，都会有寻视现行。所以说无寻无视是指什么呢？是指没有寻视意，不是因为寻视不现行，不是这样啊。好，所以这里有一个这个重大的一个差别啊。好，那我们再看下一句话，修习此故生次上谛乃至有顶啊。那么因为他这样一次一次的这样修习，那么比如说二禅他一直出禅去观察寻视的过患，弃舍寻视，那么正得心一境性，那么就得了二禅，就是内等境啊，内等境就是里面啊没有寻视欲的啊。那么再来就是他想要得三禅，就是观察这个二禅里面有喜的涌动，那么观察喜的过患，那么破除了喜的过患以后啊，那么又证得了三禅。那么再来就是到了三禅以后啊，就是得了三禅，那么就是有乐，那么这个乐是最殊胜的，那么在三禅里面他还想要得四禅，就观察乐，乐也是这个身乐，这个身体有广大遍满的清安乐，因此呢想要破除这个，那么就是观察这个乐的过患，那么就证得这个第四禅，那么所谓舍清净念清净，那么就是证得第四禅。那这个是所谓的修习此故生次上谛乃至有顶。那么再来就是他觉得这个色身也是一种过患，想要破除这个色身， 就观这个空遍一切处，那么证得空无边处定。那么再来就是觉得这个空也是因缘所生，那么事也是无量无边，那么就是观这个事遍一切处，证得事无边处定。那么就觉得空跟事都是因缘所生法，那么也是不是那么样的殊胜，那么就破除这个空跟事，证得无所有处，以无为所缘境，那么证得无所有处定。那么再来就是说，他又去观察这个所谓的，一方面呢，他要这个另外的所谓证入说，这个不是有想，也不是没有想啊，就是把那个达到把这个空无边处、事无边处舍弃的，那么把无所有处定也舍弃的，那么证入这种非想非非想这种境界，不是有想，也不是没有想啊，很微细的想，那么证入非想非想处定，那么这样呢，就是说乃至有顶，那么有顶就是这个非想非非想处定，那么叫做有顶。啊，三有之顶，那么欲有、色有、无色有，三有之顶，那么这个就是为这个所谓乃至有顶。再来是为处无漏诸三摩地，那么这个为处无漏诸三摩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前面这三种三摩地，有寻有事三摩地，无寻为事三摩地，无寻无事三摩地，那么都是凡夫学习的这种有漏的，有这个烦恼流漏的禅定。所以这个四禅四空定虽然是很高深的禅定，但是世间凡夫还是会流转生死。那么如果在三摩地里面呢，修四念处把烦恼断除了，就是五漏三摩地，那么就是圣人啊。那么比如说啊，他现在是在这个初禅有寻有事里面呢，他修四念处，所以他是属于什么无漏的有寻有事三摩地啊，是无漏的，他不是有漏的，他证得的这样的三摩地啊，这个是那么说是说无寻为事三摩地，或是这个无寻无事三摩地，那么这些呢？就是说这些人啊，就是在这个三摩地中修四念处把烦恼断除，就是得无漏三摩地，那么就是圣人了，就不属于世间的三摩地。那么但是他们也可以称为有寻有事三摩地，也可以称为无寻为事三摩地，也可以称为无寻无事三摩地，但是他们是圣人，不是世间的禅定。所以说唯处无漏诸三摩地啊，那么就是说将这个欲界啊、舍界、无舍界烦恼都断除了，那么把爱见痴慢烦恼都断除，就证阿罗汉果，那么就不再流转生死，就证入无余涅槃啊。那么这个是说唯处无漏诸三摩地，就是唯处就排除了啊，就是这个无漏三摩地不包含在内。好，我们看这个辟寻记，唯除无漏诸三摩地者，无漏诸三摩地亦有有寻有事等差别啊，就是说他用这个寻事的方法，那么去修四念处，那么证入了这个得了初禅，得了这种三摩地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叫做有寻有事。这样，或是他用无形为事细的推求啊，那么去修四念处证入中间禅，所以叫做无形为事三摩地，或是他用这个无形无事的这样的去那个修四念处，那么证得的这样的三摩地，那么叫做无形无事三摩地。所以说亦有有形有事等差别啊，这个意思啊，但是不是这里所说的啊，这是他要排除这个部分，这里不说这个。南辉此说，所以这不是这里所说。南辉此说 以彼若定若生，堕世间色。以彼，那么就是刚刚上面所说的这些呢，这个有形有色等三摩地呢，它是怎么样？若定若生，若定就是这个人啊，他依着欲界得到这个身体，在欲界里面呢，他去修禅定。那么修禅定以后啊，得了舍界定或是无舍界定啊，落定啊，就表示说这个还没有死掉，还是人的身体或者欲界的身体啊，不要说人了，就是欲界的身体，还是欲界的身体啊。那么这个时候他得了这个定啊，得了舍界定无舍界定，叫落定。若生就是这个欲界的这个身体啊死掉了，死掉以后呢，他升到舍界天跟无舍界天去了，那么叫做落生啊，叫落生。就是这个欲界身死掉以后，升舍界天无舍界天，叫落生啊，得定，然后啊欲界身死掉了，那么升到舍界天无舍界天去了，叫落生。就是有点差别，一个是还没有死，一个是死的啊。堕世间色啊，那么不管你是欲界身得到了定，或是你死掉以后已经得定了，那么死掉以后升到舍界天无舍界天，当然这些，但是这些人呐、啊，堕属于啊，都是属于世间色，都是属于世间的什么？三摩地、啊、都是属于世间的这种禅定，世间的三摩地，无漏不耳，这表示说这些在生死轮回的意思的啊，他在三界里面生死轮回，不能脱离啊，无漏不耳。他现在要来说，这个如果你得了无漏的这种三摩地，那么不耳不如此啊，他不会如此，不会如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不会生死轮回的了啊。他不会再生死轮回，跟他们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就是不尔啊，就是不再如此了。是故除之，所以呢，就把它排除了，就不包含了啊，就不包含。好，我们再看这个魁二广后啊，广后一啊，就是要来这个来详细来说明啊，这个所谓的移位的这个部分。好，那么一起念：云何无寻无事三摩地相？未与寻事心生气舍，唯有移位于内所缘而作圣解，又为移位平等显现。那么现在要来说明啊。这个什么啊，叫做无寻无事三摩地的相啊，它的相是什么呢？那么这个就是说位于寻事心生气舍，就是这个行者啊，他观察这个寻事啊，会干扰他的内心啊，使那这个内心啊，又有什么粗的推求，又有细的推求啊，觉得这个心还是很动乱啊，那么就气舍了这个寻事啊，就是心生气舍啊，心里面呢、啊，这个对这个寻事这两个心所、啊、就厌弃，就舍离了啊，他是思维他的过患嘛，厌弃舍离啊，就是思维寻事的过患。那让他你的这个内心产生动乱啊，那么唯有一位于内所缘而作圣解，唯有一位，那么就是只有只是啊，或者只将心呢、啊、一直怎么样呢？相续的一位就是相续，一直相续，一直相续的安住在什么？在一个所缘境上。于内所缘，那什么是内所缘呢？这个内所缘就是极静的所缘境啊，就是没有寻事的所缘境， 叫做内所缘，就是说啊，他把这个心啊一直的相续的安住在极静的所缘境上，在这个极静的所缘境上叫做内所缘，而作圣解啊。那么这个作呢，作就是修行，就是修观的意思了。作是修观，修这个观，修什么观呢？圣解，修这个圣解，修这个圣解就是说啊，这个圣解就是观察思维。这个圣解观察思维什么？观察思维巡视的过患，使令这个内心动乱啊。那么等到这个过患想啊，越思维越强大的时候啊，这个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时候，怎么样呢？使令这个巡视的心所就不再升起了。巡视心所被他一直想到后来啊，都不动了，都不活动了，巡视心所都停止了，啊，就是把这个巡视欲都弃舍掉了，啊，不再用巡视了，啊，终于把巡视欲给弃舍掉。他一直思维他的过患，就是这个不好不好，要排除他，不要啊。这个心里面一升起巡视，就说这个是有动乱的，这个是有过患的，这个不好。哦，我现在不要再巡视，把这个正知，把这个心啊，正知就知道，哎，心跑去了，又在巡视了，赶快又把它拉回来。那么就是思维无寻无视那种极静的状态。那么那个时候呢，有力量了，那么把巡视欲给弃舍了。那么舍离的巡视，使这个巡视的心所都不再升起，那么叫做圣解。那么表示这样的思维它是有强大力量的，它能够让这个巡视心所不起，舍离的巡视，那么这个时候就叫做圣解。所以这个于内所缘而作圣解，那么就是把这个心安住在这个无寻无视的极静所缘境上，那么去观察思维巡视的过患，那么力量强大的时候，使令巡视不再升起，舍离的巡视，那么就叫做圣解。啊，又为一位平等显现，那么又为一位平等显现，就是说啊，这是内心啊，就一位，就是这个一位，就是一直相续叫一位，一直相续啊。一直相续的怎么样呢？相续的平等显现。那么这个平等显现，这个平等就是这个心啊，都保持在无寻无视这种极静的状态里面。正直平等正直无功用住，叫做平等显现。平等正直无功用住，什么叫做平等？刚刚说明了，就是说啊，这个内心一直的相续的保持在无形无事的极静境界。正直呢，就是相续下去，相续不断的下去叫正直。无功用住，就是也不用这个所谓的加功用恨啊，自然而然的达到这种无形无事的境界，那么就叫做无功用住，就是心里面呢，啊，自然而然的，啊，很自然的，不去作意的，就达到这种无寻无视的境界，一直保持的无寻无视的境界，相续的下去，那么这叫做平等显现啊。好，那我们翻过来。看这个批寻记，未与寻视心生弃舍等者，寻视所行令心躁扰，故生弃舍。内所缘境一味极静故，作圣解。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巡视所行 就是这个寻思的心所在活动啊，所行就是活动啊。寻思心所在活动的时候啊，令心躁了，令你那个心啊烦躁扰动，烦躁扰动不安，故生气舍，所以就升起了这种，因为它有这个过患嘛，所以你就升起了厌弃舍离的心，想要舍离这个寻思心所的活动。内所缘境一味极静啊，这个内所缘境，这个内有什么意思呢？内所缘境就是说，这个内就是将这个心啊安住在里面，就叫做内啊，这个将这个心安住在无寻无事的极静的所缘境上，叫做内所缘境啊，说的安住于内，这个内有动词的意思啊，内所缘境，这个安住于内，就是我们九心住里面那个内住啊，安住于内。那么一味极静啊，这个一直相续的安住在这个无寻无事的极静的这种境界，坐圣解，刚刚讲过了，这个坐就修观了，修什么观呢？圣解，观察思维寻视啊的过患，令心扰动，那么就是等到他的力量强大了，就把寻视意给破除了，那么寻视心所再也不活动了啊，是这样。舍念正知啊，这个舍念正知要解释一下，这个舍念正知，什么是舍念，什么是正知呢？这个舍念正知，舍念正知，这个舍就是收摄，收摄你自己的心啊，叫做舍啊，收摄你的心，你的心啊跑到那个寻视上去的，你就把它收摄下来啊，收摄进来，收摄啊，那么收摄你自己的心，那么将这个寻视啊把它排遣出去，就是说你这个心啊跑到寻视上去了，又想要出的推求，又想要细的推求，那么你就是收摄你的心，不要让你的心跑去寻视啊，不要让心去寻视去活动啊，寻视的心所活动，那么这个就是摄。念呢，念就是铭记不忘，铭记不忘这个无寻无事的这种境界啊，铭记不忘，你这个念呢，念心所，就是说你把这个无寻无事的境界把它记得很清楚啊，那么你这个心啊一收摄的时候啊，就把心安住在这个无寻无事的这种极静的境界，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念就是把这个心啊去什么呢，铭记不忘这个无寻无事的境界，叫做念。那么就是这个心念呢，在这个无寻无事的所缘境上安住了，叫舍念啊，就是收摄你的心啊，将这个寻视给它排遣出去，那么铭记不忘这个无寻无事的境界，叫这个心念在这个无寻无事的所缘境上安住，叫做舍念。那什么是正知呢？啊，正知就是忽然间啊又有寻视了，立刻的正知，知道就错了，我现在不要寻视，那么又将这个心给它收回来，又回到无寻无事的正念这里来，那么叫做正知。所以正知是什么？是警察嘛啊，警察把那个贼给他不是啊，不是，也不能说贼，把那只马啊，那只猴子把它抓回来啊，把那个猴子给它抓回来，所以就是正知。正知就是把那个跑去巡视的那只猴子啊，把它给抓回来，叫做立刻正知啊。那么这个是立刻正知道是错了，把心又收回来了，又回到无寻无事的正念，那么叫做正知啊啊。所以这个舍念正知这四个字啊，其实还蛮重要的啊。这个就是修这个 止观的方法啊，舍念正知。好，那么再来就是于自内体，于自内体其心舍住。那么于自内体就是说啊，在这个什么叫做自内体呢？内体就是在三摩地里面呢、啊，于自内体就是于就在这个自内体，就在这个三摩地的里面，将这个心呐 啊安住，其心舍住，将这个心安住，舍住就是安住在这种舍的这种境界。那么什么是舍的境界呢？舍境界就是刚刚那三个条件：平等、正直、无功用住，叫做舍。平等、正直、无功用住啊，平等就是平等，就是心里面一直保持在这种什么呢？无形无色的境界上。正直呢，一直相续下去。无功用住呢，自然而然的达到这种境界，也不用作意心所，那么自然就达到了无功用住。那么就是将这个心啊安住在这个平等正直的境界中，叫做舍住啊，这个是舍住啊。啊，于自内体在这个三摩地里面，将心安住在平等正直无功用住的境界里，是名一位平等显现。那么这个时候就叫做一位平等显现啊，就是说这个将这个心啊安住在这个平等正直无功用住的境界里面啊，相续下去。那么一位啊，一位就表示说只有一种嘛，没有第二种。好，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喂，阿弥陀佛。感谢老师刚才在那个417页的集中补充哈。这边瑜伽师地论子三这边开始有说，有说好几种要怎么观，然后因为我们一般听四念处啊，感大家记得那次第都是身受心法。然后这边讲的次第应该是身法心受，然后如果我要配刚才所有的所有的举例哦，就是身受心法，我刚才归纳一下，身受心法是初修的人，然后以修路为次第，对顿根的人，还有乐离生死这部分。然后瑜伽师地论讲的身法心受配的是对九修的人，然后以本末为次第，对立根的人，然后体相用，还有制度论讲的两种，一种是耗药出法实相，另外一种就是见烦恼比较重的人。这里面当中只有本末为次第这一项是身法受心的次第，其他都是身受心法啊，不是，其他都是身法心受，主要就是那个法要修我空观跟法空观，嘿，大概就是这样。好，阿弥陀佛。
好，感谢你马上有这么多联想，很好啊。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了。好，谢谢。